北非、中东的民主浪潮在中国民间引发响应后，中共大规模打压维权和异议人士。从今年2月份起，许多维权律师先后被绑架失踪，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而最近陆续获得释放的维权律师都不肯对外讲述被强迫失踪的经历。外界担忧他们遭受到当局的虐待，目前仍面临着很大的压力。
4月29号，北京一人评中心法律顾问李方平律师在商讨歧视乙肝病毒携带者案件后，下午5:30在楼下被一伙人强行带走。这是最新一起维权律师被绑架失踪事件。李方平律师去年代理毒奶粉受害人家长赵连海一案，曾为法轮功学员辩护的李方平律师2006年代理盲人维权律师陈光成案时，在山东曾遭到毒打致重伤。2008年底，李方平在自家门口失踪，那一年他和李劲松律师代理维权人士胡佳的案件。自今年2月起，维权律师被强迫失踪事件频频发生，包括北京的滕彪、江天勇、唐吉田、刘晓元、金光红，广州的刘世辉、唐金玲、刘正清，上海的李天天等律师。其中一些律师目前依然处在被失踪状态。
根据国际人权法的规定的话，强迫失踪的这种行为呢是一种反人类行为，你拿这个来作为统治手使用的话，只能使这个公信力丧失殆尽。
29号，北京律师滕彪在被迫失踪70天后回到家中，他的妻子王玲表示，滕彪回家后没有谈到被失踪期间的情况，目前他不方便说更多的话。与滕彪同一天被警方带走并抄家的江天勇律师，以及被强迫失踪5天的刘晓元律师，已经在4月19号回到家中，但都不肯向外界讲述被失踪期间的遭遇。而获释的唐吉田律师目前在吉林老家处在被软禁状态。据维权网消息，曾为法轮功学员辩护的北京律师金光红，4月19号获释后被接回湖北老家，他记不清自己是4月8号还是9号失踪的，只依稀记得在街上被人绑架，随后被关进看守所和精神病院，遭到一些人殴打，好像被捆绑在床上打针吃药，甚至还被做过鼻导流食。广州律师刘正清3月25号被警方带走并抄家，被关押1个月后，日前获取保候审回家。刘正清律师的家人表示，他被警方带走估计与代理法轮功的案件有关。另一位广州律师刘世辉在今年2月第一波茉莉花行动当天遇到袭击，腿部骨折，几天后警察将他带走并抄家，目前他被处以6个月的监视居住。广州律师唐金玲2月下旬被警察带走关押一段时间，放出来后唐金玲脸上表情呆板，已经不认识人，他目前被以涉嫌煽动颠覆处以监视居住。4月13号，因奥运强制拆迁维权而被打致残的倪雨兰被北京警方正式刑事拘留，成为中国茉莉花行动以来第一位被拘留的维权律师。香港的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主席何俊仁对此表示强烈谴责。
从长期来看，你这样一个强度镇压，我觉得会引起社会相当的反弹。那你看这些维权律师也没有说打倒共产党、推翻共产党，没有这样政治诉求、这样口号，那也是这个抓了这个，明天抓了那个。你像艾瑞仅仅说做一些维权活动就抓起来了，说这些行为本身会刺激中国内部，包括中共党内的高层的一些人呢，可能有不同的意见，尤其是刺激一般中国人的觉醒。
张希之、莫少平。
香港无线电视台曾拍摄纪录片《戴着镣铐跳舞的中国律师》，从中国知名大律师张思之到维权律师许志勇等，讲述在中国司法不独立的背景下律师的艰难处境。近年来，中国维权律师遭中共迫害，引起联合国人权机构、美国国务院、国际特赦等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包括失踪已经1年多的维权律师高志胜、出狱后被严密看守在家的盲人律师陈光成等。而近日，美国指责中国的人权状况严重倒退。新唐人记者梁欣、李元汉、周天综合报道。
突尼斯和埃及的茉莉花革命获得成功，军队保持了中立，不对人民动武，这在中共军队内部引发震动与反思。近期，中共中央军委机关报《解放军报》发表了系列文章，承认军中存在军队非党化等思潮，并首次公开披露了退党大潮在军队内部的反响。
3月29号，解放军报以整版篇幅发表7篇系列文章，针对军队内部存在的军队非政治化、军队非党化、 军队国家化等思潮，以中共惯用的洗脑方法进行批驳，并用惊心动魄的字眼来形容这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在印尼发行的新加坡英文海峡时报4月16号对此评论说，解放军报的做法显示阿拉伯国家的人民反抗独裁专制，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在中国的茉莉花行动，令中共当局精神紧张。海峡时报还说，一个称为中国军队茉莉花革命委员会的组织3月6号在网上发布声明，敦促中国军人不要向示威者开枪，不要服从开枪杀人的命令。这份声明也使得中共当局非常的不安。
据我所知道啊，中共军队内部尤其是高级将领正在思考，一旦中国茉莉花革命运动大规模兴起，上百万民众上街，六四运动再次发生，那中共的军队应该采取什么立场呢？是保持中立，还是服从中共命令屠杀百姓？所以中共军队这些官兵们也在思考自己的前途。
海外媒体援引接近军队高层的人士透露，军队内部的意识形态出现了一些变化。这些变化一是来自少壮派，新一代的官兵文化层次较高，受到西方理论和思想的影响，不再受限于红色的观念，开始重新思考军队和党与国家的关系。另一个是来自退役的老壮派，他们对共产党和军队的腐败有多年的认知。而更大的冲击则来自于流传于军中的退党大潮。海峡时报特别提到，有趣的是，在解放军报的文章当中，中共首次承认退党大潮在军队内部的影响。解放军报刊载沈阳军区某集团军炮兵旅参谋长曹宝元的文章披露，三连事务长唐英伟外出采购时被一些人围住劝其退党，同时发给他资料小册子。唐英伟归队后和连队干部一起看，上面写有一党化、政治化，军队就走不到信息化等内容。
所以从这一个小故事里可以看到，三退运动已经走向了中国军队这么个领域，向中国军人们介绍要退出共产党，让他们走向自由，脱离共产党的统治，必将会深刻地影响到中共军队的官兵们的思路和军心。
随着九平共产党和退党大潮的传播，目前在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的三退人数已经超过了9400万，并且每天以6万的人数继续递增，其中有许多是现役和退伍军人。二炮某连军官及部分士兵共9人，南海舰队38396部队、31集团军86师退伍兵、华东某军区飞机大队的官兵，在退党声明中写道，我已经认清中共的邪恶本质，从现在起宣布退出中共的一切组织，不再甘心当中共的党家军，我要以中华民族根本利益为最高价值，支持未来中国军队国家化。
对中国军人，你们穿上军装的最大光荣和关键决断，就是阻止中共屠杀民众。对中国民众而言，中共存在的本身就是中华民族最大的灾难。只有解体中共，才有社会的公平和谐；只有解体中共，才有社会的安定和稳定。
全球退党服务中心执行主任李大勇指出，退出中共是和平解体中共的唯一之路。他呼吁中国军人都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顺应世界潮流和民意，在解体中共的历史关键时刻做出正确的抉择，为自己和中华民族开创美好的未来。
中国艺术家艾未未遭抓捕已经届满一个月，台湾立法院星期二又出现了第二批声援艾未未的民间团体，呼吁台湾上下应聚焦中国人权问题，人人都要有免于恐惧的自由。
艾未未的被捕不但引起国际社会的强烈关注，中国民众也不怕红色恐怖，在街头贴出支持他的画像，音乐会上也出现挺他的口号。
相对一个月来海内外民众对艾未未的声援，台湾青年反共救国团和十个公民团体呼吁台湾与共产党划清界限，对中国人权不沉默。
请台湾的艺术家、台湾的文学家都站起来，发出一种声援的声音，因为人权是跨越国界的，然后异议分子是一个国家跟社会进步的力量。
沉痛的、郑重的向马英九总统喊话，希望台湾政府立刻向中国发出抗议，要释放一切的 所有被打压、被关押的人士，不只是维权人士，还有包括已经被迫害了超过10年的法轮功的修炼人。希望所有中国人、跟台湾人、跟所有世界的每一个，只要你是人，我们都有免于恐惧的自由。
海报高挂，艾薇薇依然下落不明。一批批中国知识精英人不断遭打压，他们要求中共放人，
释放国家，
释放黄旗，
释放黄旗，
释放维权人士，
释放维权人士，
释放法轮功学员。
新唐人亚洲电视陈娇、陈真，台湾报道。
为期2天的美中人权对话落幕了，美方认为这次会谈的成果微弱，外界质疑美中闭门人权对话前景暗淡。不过美方表示，计划在下个月华盛顿召开的美中战略经济对话上再次提出人权问题。请看下面的报道。
美中人权对话28号在北京落幕，美方代表波斯纳28号傍晚向媒体表示，在对话中已提出中国人权状况有退无进，包括滕彪、陈光诚、高志胜多名中国维权人士被关押，艾薇薇还下落不明，但中方并没有给予满意的答复。美国之音报道，数个西方国家与中国进行的类似年度对话，成为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机制，也就是允许最高领导人在一年剩下的时间里可以避谈人权。报道说，年度对话就像是让中国领导人把所有的毒药打包成一个叫人权的盒子，这样其他人未经允许谁也不能触碰。美国纽约时报认为，美中人权对话前景暗淡，美国和西方国家应该在这一问题上寻找新途径施压中国。而波斯纳在记者会上也表示，下个月在华盛顿举行的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中仍会谈及人权问题。中国问题专家伍凡认为，闭门的美中人权对话已经谈了16次，但没有实质意义。他说，和中共单独私下谈人权是没有用的，一个是苦苦要求，另一个是装模作样，根本不理。而中共其实现在也是最虚弱的时候，所以才会害怕释放异议人士，比如放了高志胜，表明他自己承认镇压法轮功是错误的，而逮捕艾薇薇是惧怕中国的茉莉花革命。伍凡表示，只有中共解体才能解决中国的人权问题。对于这次会谈是否能影响中共改变官方打压国内异议维权人士的做法，中国大陆的观察人士普遍表示不乐观。
就是中国共产党呢，目前靠谈是不可能呢有任何改善的，在人权问题上实质性的改善，包括最近国内的一些个人士不断的失踪，不断的被看守，这就说明中国人权状况是真的实质性的恶化。而且这次的恶化呢，完全不讲法律程序，完全就是我是流氓，那我怕谁？我就是流氓，我就这么做。像我这儿每个礼拜六礼拜天堵着我家门不让我出门。
国际特赦亚太地区主任贾里费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人实现承诺就是不仅仅在人权对话中提人权，而是把它也放在下个月即将举行的战略与经济对话的框架中提出来。另外，有关美国考虑收紧中方官员及其家属赴美签证以报复中国人权恶劣的传言，邓太清向自由亚洲电台表示，美方如果真的能以中共官员切身的利益施压中共，对改善中国人权或许有利，但也取决于美国政府对他国家利益的考量。新唐人记者唐瑞、吴慧珍综合报道。
前运会案呢，曾经成为了全国的大案，但是渐进呢比较平息下来。但是在前运会案当中，第一目击证人钱成宇呢，他成为了问题的焦点。结果就在我们做节目之前呢，网上出了另外一篇文章，是钱成宇的母亲在互联网上公开发表声明。那这个声明我觉得对钱成宇全运会这个案子呢影响会很大。网上文章题目是这么说的，钱成宇的母亲发表公开声明。声明呢，我觉得很特别的呢，是钱成宇的母亲呢按了自己的手印，在声明里呢特别提到自己的儿子钱成宇呢遭受了酷刑，而声明当中呢提到说，钱成宇在酷刑之下所做的口供全都无效。第二，他只承认原来他自己和钱成宇委托的张凯律师和杨学林律师，而对于钱成宇遭受酷刑或者被欺骗之下所更换的其他律师一概不予以承认。第三， 乐清政法机关执法违法，草芥人命进行强烈谴责。第四，要求乐清当局立即无条件释放自己的儿子钱成宇。所以呢，钱云慧这个案子，我觉得它实际是个地方的案子，但是它代表的是今天普通的中国人都可能在明天成为钱成宇，都可能在明天成为钱云慧。因为我们面临的是今天中共整个这种邪恶的迫害，而被迫害是我们每一个普通的老百姓。所以就想起当年那样的故事，那当年99年对法轮功的迫害你不站出来，对法轮功的污蔑你承认，对法轮功的诬陷你认可，对所谓法轮功自焚的真相你不愿意听。但是今天的钱成宇呢，今天的钱云慧呢，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你周边被强拆的几乎所有的人呢，你可能会觉得这件事没摊我头上，所以我站在一边，但是明天就拆你的房子，明天拆你的房子，你去抗争的时候你觉得不公平的时候，后天的卡车可能就把你碾死。
基地组织首脑本拉登的死亡重创恐怖组织，那么这场反恐战争进展到了什么程度，未来又可能如何发展呢？我们来听一听时事评论员伍凡和蓝树的见解。
伍凡认为这是对恐怖主义分子的重大打击，
对全世界的反恐战争来讲也是一个很重大的胜利，重大的胜利。因为美国为了维护世界的安定啊，这个对恐怖主义分子进行围剿，所以打了两场战争。那么这场战争打到现在，反恐战争看来是要走上另外第二个阶段。
蓝树表示，这不仅是作为美国人为了维护美国价值而进行的一场战争，
它是一个全人类的，因为和平与人道啊，像这个奥巴马总统在他的讲话里面讲到了这个和平与人道的这个价值啊，它是全人类的价值。
评论员进一步分析，从十年前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整个世界正式步入了反恐时代，也就是在和平时期为了保护普通民众的利益和安危进行了战争。但本拉登死亡并不代表着反恐时代的结束，
这件事情在衍生另外一批恐怖主义分子，那就是中共。中共投毒都是恐怖主义分子，拿老百姓做人质来屠杀老百姓，屠杀地下教会，屠杀法轮功啊，这个西藏老百姓、维吾尔族人，这些人终有一天也要绳之以法，正义得到胜利。
这个政权到今天为止，他第一他没有伏法，第二他没有对他过去的这种大规模的屠杀，这个和平时期屠杀民众，他的这些恐怖行动负责任何的责任。所以说这个恐怖反恐战争从这个意义上它远远没有结束。这是我想到在今天这个日子里面，我们作为中国人，特别是作为中国人不应该忘记的。
新唐人记者周雨林采访报道。
恐怖主义头子本拉登被击毙之后，中国问题专家金钟相信美国未来会更加针对中共进行抗衡。他并且指出，中共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恶远比拉登恐怖主义更为严重，呼吁人民共同清算中共。
香港开放杂志总编辑金钟指出，长达十年的反恐让美国耗费了巨大的财力和物力。去年开始，美国战略重心已经从反恐和中东地区转向亚洲。拉登死后，相信美国将更好地发挥国际警察的角色，将矛头对准中共。
对中国的军事扩张，尤其在亚洲地区啊，美国要保持一个遏制的、一个战略平衡的这样一个态势，啊，那么对亚洲地区的和平，啊，才会是最有利的。
拉登死后，中国人民为此欢呼。金钟认为，相对拉登发动911恐怖袭击杀死3000人而言，中共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是更加残暴和邪恶。
从毛时代开始，即便是这个毛后的这30年，他们也有一系列的血腥镇压的记录啊，包括六四啊、法轮功啊、维权运动啊、 对中国人、中国老百姓的这个伤害啊，那当然是超过本拉登恐怖主义对美国人的伤害。
最近，中共以维稳为借口，大举抓捕维权人士，更加恐怖政治制度化，
简直把中国大陆现在弄成一个历史上没有一个国家比得上的警察国家，警察国家。所以人民的自由权利现在已经倒退到这三十年的一个最恶劣的状态。
今年是中共建党90周年，金钟表示，无论是中东茉莉花革命还是拉登之死，人民都应该从中得到反思，对共产党罪恶进行系列的揭露以及清算共产党。新唐记者梁真在香港报道。
那网上的文章跟得非常快，那有两个网上著名的人士，中国人我指的是，一个是曹昌青，一个是陈破空，在第一时间接受记者采访时表达了他们对这件事情的看法。那这篇文章的题目叫做世界围堵中共专政政权，文章上来就提到说，本拉登之死是对恐怖组织和恐怖主义的毁灭性的打击，与此同时中共大势已去，那自由世界正在对整个中共这个最后的专制政权进行围堵。那曹昌青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呢，本拉登一死，全球恐怖主义会急速的下坡，那因为这个心理打击会直接对世界格局起着极其深远的影响，恐怖主义将走向威势。那他接着说，这样一来全世界的专制力量就剩下势单力薄的中共和北朝鲜了，他们大势已去，这个格局的影响力将深远巨大。而陈伯公接受采访时呢，他也提到国际恐怖主义走向示弱，而民主和平的力量将会增强，这对世界专制政权，特别是对中共专制是釜底抽薪的。那陈伯公接着表示说呢，奥巴马在08年上台之后呢，他先后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军，这样而且把矛头从原来的整个反恐的方向呢又转回到整个亚洲地区，其实整个美国已经完成了对中共本身的围堵，这个趋势已经形成了。所以陈破空接着说呢，本拉登被击毙，基地组织遭受重创，恐怖主义示弱，有助于自由世界对中共这个最大最后最顽固的专制政权进行围堵。而曹昌青接着讲说，实际中共与本拉登的性质是一样的，都是恐怖主义，而中共是国家恐怖主义，动用了国家的力量，包括国家的军队和警察，实行国家暴力和恐怖主义，包括对著名律师高志胜用黑头套黑社会，这本身就是恐怖主义。所以谁都意识到对高志胜的做法那是完全国家恐怖主义的一种做法，我这里不得不提到。而高志胜本身呢，他是替法轮功学员，替法轮功鸣不平，他站出来等于是为好人两肋插刀，他遭受了这样的虐待，那我们就想一想，那这十几年来法轮功学员到底遭受了什么样的迫害呢？这是我特别提出来让大家注意的。
世界头号恐怖主义分子本拉登被击毙的消息一传出，举世欢腾，但中共外交部对此的回应简单迟缓。海内外专家学者分析认为，美国将把反恐重心挪向亚洲，作为国家恐怖主义的中共将会是国际反恐的下一个目标吗？请看详细报道。
自从美国总统奥巴马在5月1号晚公布了本拉登被击毙的消息后，数万民众立即在深夜里聚集到华盛顿的白宫门前和纽约世贸遗址前欢呼庆祝。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印度等国际上主要国家的领导人随后祝贺并支持美国的反恐行动，主流媒体大量报道这次行动的各种细节，各国学者专家也普遍谈到，这位热爱和平的民众伸张了正义，是国际反恐的重大胜利。在举世欢庆中，中共沉默了十几小时后，由外交部发言人简单的回应说，这是国际反恐斗争中的重要事件和积极进展。
躲藏了十年的本拉登没能逃脱被击毙的下场，阿拉伯世界的茉莉花革命 又推倒了一个又一个的专制独裁的政权。处于极度恐惧之下的共党是深感兔死狐悲，这就如同呢是打蛇打在了七寸上，提前了共党的崩溃期。
在本拉登被击毙后，海内外很多学者分析认为，美国将调整反恐战略，中共将是全世界反恐的下一个目标，因为中共是国家恐怖主义，而有计划的使用暴力或威胁来对待没有武装的普通民众，被国际社会视为恐怖主义。中共自建党建政以来，多次发动政治运动，文革十年，中国一半以上的家庭受到冲击。自1949年以来，中国人非正常死亡人数多达8000万。近年来，在国际反恐的大形势下，中共当局把维稳和反恐挂钩。仅四月份被秘密抓捕的就有国际知名艺术家艾未未、记者文涛、张甲龙、维权律师李方平、倪玉兰、金红光等多人。
中共所谓反恐，那就是要他稳定国内政权，要维稳，用采取各种各样的手段来打压、控制、屠杀中国的民众，包括地下教会、法轮功、一些维权人士、维权律师等等。所以中共表面上讲反恐，实际上是为了他的政权。
从1999年开始，中共动用全部喉舌媒体、警察、军队和特务机构迫害法轮功信仰团体，上百万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从家中、公司里、路上被非法绑架、被酷刑折磨致死的完整人数还无法统计出来。
他这个国家恐怖主义在镇压法轮功这个事情中间，可以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多少百万的人被监禁、被劳教，上百万的人受酷刑，整个社会制造了一种简直天都要塌下来的这种迫害形式。
近年来，不断有证人公开证实，中国存在着由军警、医院、法院等机构共同配合，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活体摘取器官贩卖的事实。加拿大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和前加拿大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大卫·乔高独立调查后提出报告说，中共系统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是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李天笑撰文指出，本拉登被击毙昭示了善恶必报的天理，使中共如芒在背，因为他就是各种国际恐怖主义的幕后黑手。李天笑披露，本拉登的基地组织劫机撞毁美国世贸大楼是从阿拉法特那里学来的，而阿拉法特接受了中共的超限战理论启发。超限战是指可以使用一切手段，如恐怖主义、贸易战、金融战、生态战等打败对手。
你今天中共政权在本质上跟本拉登是一样的，跟恐怖主义一样的，也是用暴力剥夺人的选择权，甚至剥夺人的生命，而且近年来更加的使用黑社会、黑帮的手段，像包括对北京的著名的维权律师高志胜律师等等。中共政权的统治完全是国家恐怖主义。
美国前总统里根致力于解体前苏联和东欧的共产集团，他称前苏联为邪恶帝国。中国事务总编政论家伍凡也发出他的呼吁，
我们应该在反恐怖主义的前提下，在为了人道、为了人权、为了世界的和平，要终结这一个邪恶的帝国，中共的这个邪恶的帝国。
新唐人记者赵新之、郭靖采访报道。